神来恩膏，恩膏讲台，恩膏你。我们一起从圣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到今天的信息亚比斯的祷告，求神你恩膏孩子，给孩子力量，圣灵充满孩子，让孩子能够在这里能够释放自由，活水涌流。哦主啊，你的能力彰显，你恩大神，每个听的弟兄姊妹都领受信心盼望，都领受那个突破的恩膏，早都领受那个生命的祝福。主啊，你说你今天，主啊，你就来掌权，每一个饥渴慕义人都要得着，每一个大大张口，你就要大大充满他们，今天他们就要遇见你，今天生命信息要改变他们。谢谢父神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我最近常有一个感动，我觉得人的心思好重要，因为我一直在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想要改变或拥有的东西呢，这一路走来，我陆续发生在我的生活生命当中，那些东西或那些我渴望的状况，只是可能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我成长过程经当中曾经有过的念头，可是最近就陆续一直成就在我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为到这些想法这些事物的成就，我感觉到非常的惊喜，我更是赞叹。我相信在我们生命中一直渴求这个一直渴望成就的这些属灵的事物也都会发生。圣经有句话说，你要保守你的胜过保守，因为一生的是由心发出，所以你这颗心要保守住哈。如果你心内，你心里藏什么，你期待不好的事情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你周围；你期待好事发生，就很多好的事情就会在你的周围成就哈。你心之所向，就引导你，你心的方向就会引导你得到那个东西，好的达到那个境界。所以心呐、啊，的心非常的重要。感谢主，今天要分享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哈，他这个亚比斯的心也造成今天亚比斯的祷告，也造就今天一个尊贵的亚比斯。我们现在灵修的进度到哪里？谁知道？历代志上，对不对？历代志上哈，那我们知道历代志有很多的什么？有很多的一到九章都是什么家？谱里面有很多的人名 ，OK， 好，所以从亚当一直到被掳归回，一共呢记载了500多个名字，哈、哦，那500多个名字呢，这个其中呢，出现了一个人，好，一个人，这个人呢，这个就是犹大的后裔亚比斯这个人，啊，为什么这个人会特别？这500多个名字当中插进去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叙述，哈、哦，我想这个人一定有一些这个特别哈，他究竟做了什么让亚比斯比众弟兄更尊贵？圣经特别在这家谱当中要插入这个人的事迹呢？不在于亚比斯他的成就有多大，在于他活出一个不同凡响的内在生命。那这个内在生命是怎么表现出来？是表现在他跟上帝的关系上面。有人说呢，人跟人呢的差异呢是很小的，但是呢，这小小的差异却能够产生极大的一个不同，极大的不同哈。那我们知道历代志前九章呢，都在这个写家谱哈。那我说刚才说至少有500个家谱，而且500个名字，其中很多名字都很难念。第四章呢，就讲到犹大的后裔哈，他就记载犹大的后裔，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伊这个西斯伦、加米、户尔、朔巴哈。我有点想要赶快跳过去哈，因为觉得怎么都是一些不认识的人哈。啊，再忍耐一下读下去的时候，到了第44个名字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故事凸显出来，那就是这个第四章历代4章9到10节，在所有的名字当中，突然有一个名字，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请。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好，那这段话讲，这两节讲完之后，接下来又重回到犹大的后裔是苏哈，是基律，是米黑。好，亚比斯这个人必定有特别之处，才会使圣经作者呢突然之中呢，他写到亚比斯的时候，他就说，等一下，他说呢，你们一定要知道亚比斯这个人的事迹哦，因为他鹤立鸡群，高人一等哈、哦。所以在所有的家谱当中，突然插进去这两节。好，那亚比斯呢，为什么可以留名千古？我们把圣经从头到尾翻一遍呢，我们除了看到这两节简短的经文 之外呢，在别的圣经地方呢，绝对找不到有关于他的资料哈。所以这两节经文显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无端的冒出来，他做了一个非比寻常简短的祷告，事情就的结局就非常的圆满哈，非常的圆满。怎么说呢？我们知道这个圆满的结局是因着他的祷告而来的。亚比斯呢，他向神做简短直接的求告哈，他这个祷告一定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以至于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以至于他可以留名青史哈，在以色列的这样的这个历史当中。我们知道祷告呢是蒙神赐福的一个侍奉，而且是呢经历上帝大能的不二法门。亚比斯是一个会祷告的人，而且呢祷告必须要有正确的对象，他求告的对象是以色列的真神，而不是世上任何的神明。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分析亚比斯的祷告，为什么这个祷告影响改变了他的一生。好，那首先呢，我们要看亚比斯这个祷告之前，我们要来看这个亚比斯的事迹。我们知道亚比斯是生在由这个以色列人征服这个迦南地之后的时代，他住在以色列的南边，他出生是犹大支派，最后他成为尊贵的一个族长。故事要从他名字开始哈，他的名字呢，他的母亲给他起名叫做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的时候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哈。那希伯来文这亚比斯的意思就是痛苦。意思就是说他会造成痛苦或者带来痛苦。哇，这听起来可不是神应许美好的人生哦。每个孩子出生呢，我们都会，我们知道母亲呢生小孩都会有一些某个程度的痛苦，但是亚比斯带来的痛苦呢是超乎大大的超乎常人，以至于他的母亲把他取这个名字哈。什么原因造成他母亲的痛苦呢？也许在他怀孕的过程他觉得很痛苦哈，可能一直孕吐啊，或者发生什么事，或者这个在生这孩子的时候是难产的，是痛苦的，或许呢在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家里起了变故，或者父亲发生了什么事，家里陷入了这个拮据哈。所以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母亲真正受苦的原因，这以上都只是猜测。显然呢，亚比斯这个名字呢，为他的未来下了定义。圣经这时代呢，一个人的名字跟他是息息相关的哈。名字被视为对孩子未来的期许或者是预言，比如说我们知道说这个抓，雅各的名字抓，这个名字呢就说尽了这个非常诡诈的齁，这个族长的一生，就是雅各的一生齁，他的名字叫做抓齁，抓，那这个名字雅各是抓的意思齁，就这个道尽了这个诡计多端的族长之生平。那拿俄米呢，跟这个和她的丈夫给两个儿子取名叫马伦跟基连哈，那译出来就是说微不足道、无用之物哈。那我们知道这个马伦跟基连呢，正是他们生命的写照。他们壮年的时候就去世了哈，所以他们壮年早逝。那所罗门王，就是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所以在所罗门王做王的时代，没有发生任何的战争，是一个太平盛世哈。那这个亚比斯的名字是痛苦。好，所以呢这个名字带给亚比斯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哈。像我把我儿子取名叫新谦，就是知道谦卑的重要，所以我期许这个孩子是一个心里柔和谦卑的孩子哈。所以每一个人名字都有对他的期许跟预言哈。感谢主，尽管亚比斯他的前途不被看好，这个他却找到了一条出路哈。他从小他就听到以色列神怎么样子来拯救他的祖先脱离这个奴隶之苦，拯救他们的祖先脱离这些强敌之手，使他们在丰富之地能够被建立。所以呢这个亚比斯呢，他心里想等他长大之后他就要信靠这位神，他期盼这位神呢带给他生命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呢他想，为什么我不来求告神呢？所以亚比斯他真的这样做了，他向神做了一个人意想不到而且呢觉得最不可能的祈求。他做了什么祈求呢？我们来读，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 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好，乍看之下呢，这四项祈求也许还算真诚，也算合理，而且呢甚至还算高尚，但是它并不是十分的了不起，看起来没有什么太了不起，但是在每一个呼求的底下呢，都潜藏一个重要重大的一个突破。好，我们就先一个到四个呼求，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好，圣愿你赐福于我，我喜欢这个祷告中那种迫切感。圣愿，这个圣愿呢，在希伯来字加上圣字，就是好像加了五个惊叹号，五个惊叹号，就好像那个大写，就好像那个底下画一个黑线，表示非常非常的这个不一样，所以因着这样的呼求，圣愿那种迫切，主啊，圣愿你，圣愿你赐福给我，这么迫切，所以上帝就为亚比斯开了一个赐福的大门，亚比斯就欢然的迈进，向人迈向另外一个人生。耶稣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神应许我们，你只要祈求他就给你，你只要寻找他就会给你寻见。而且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虽然神的恩典是无穷的，神有满山满谷的祝福，但是你若不求神赐给你，你就得不着原来神要给你的东西。这的关键就是，如果你不求神赐福，你就丧失得到那一些你开口才能够得到的东西。对一个父亲而言呢，一个孩子跟父亲求福的时候，这个父亲一定感到非常的光荣。所以同样呢，当你跟这一位神求祝福的时候，神是非常乐意按他的厚恩来回应你，因为我们的神的本性，他就是一个赐福的神。所以亚比斯他求的对象是那一位以色列的真神，他没有决定说，主啊，你按着我的心意赐给我房子车子，或者这个孩子，或者金子戒指，他要的是神所要给予他的赐福。那我们看到神给的福是一个怎么样的福呢？我们来读，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神赐的福呢，是让人富足，这个富足不仅是物质的，还有我们生命的，并不加上忧虑。很多人按着私欲跟神祈求，他求到的东西让他却软弱了，让他却软弱了。我要求这个女朋友，上帝让这个女的嫁给我，然后娶到之后他当天就哭了，是当天就哭了，真的，怎么我娶到这样的老婆，这不是你要的吗？这不就是你心中渴望的吗？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按着私欲，没有按着神的旨意祈求的时候，我们求到的东西可能就成为我们的软弱。求福是祈求超自然的恩宠，因为神呢，他有无限的恩典，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支取。在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路加福音一章，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中间谁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里说这个饼啊，跟鱼跟鸡蛋是不是都是好东西？那父亲会故意拿石头，故意拿蛇，故意拿蝎子给他的小孩吗？不会。所以上帝说，你们都不会拿，你孩子要求好东西，你不会给他这些不好的东西，何况天父？你们都自己不会拿这不好的东西给你的孩子，何况天父？所以天父要把最好的给你，要把最宝贵的圣灵给你，这是神看为最宝贵的，最好的要给我们。所以我们求福的时候，我们要求神赐的福是不加上忧虑的，是使人富足的，是对我们有益的，是这个美好的。所以当你心中渴求神赐福的时候，上帝必会用厚恩来待你。我从小呢就在乡下长大，我出生在非常平凡的家庭，父母亲务农，养了五个小孩，三男两男三女，那他们都早出晚归，天未亮两三点就要去割稻子，真的不夸张哦，两点三点就拉电灯就要去，因为太阳出来的时候太热了，所以割到天亮回来再做别的工作。那他们非常辛苦，所以呢他们可以说就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这样的我们的这样的家庭。那父母亲把我们养大呢，但是呢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却有很多的需求没有被满足， 我一生我一直想要突破自我的限制，我不甘心一生只是这样卑卑微微的活着，在困境中打转，我渴望得着丰盛，我渴望得着宽广的生命，我渴望得着自由的生命，我渴望得着喜乐的生命。于是呢，我就向这一位神来呼求，我恳求他眷顾我的卑微，我赐福于我。于是神应允了我，我的生命就像亚比斯一样成为神的儿女，拥有尊贵和荣耀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求得得着吗？你不求就得不着。当你开口求的时候，神就要赐福给你，而且你必要得着神所赐一切的恩福。所以让我们都到上帝面前来祈求，跟你旁边人说，你要到上帝面前来祈求。我不仅在我呼求，其实我们的生命都像亚比斯一样，很多人生命是困苦的，是穷乏的，可是因着耶稣，你脱离那些困境，你脱离贫穷，脱离咒诅，脱离疾病，脱离很多的自卑，让你进入一个另外一个丰盛的人生里面。还有另外一件事，我的祈求，我看到神的祝福和带领，让我生命突破。父亲管教我们是比较属于严厉的，而且呢，他的每次跟我说话都让我觉得很被压制，而且觉得被控告。当我17岁离家的时候，我就写信告诉我的父亲，我说，我告诉他，他的言语造成我怎样的伤害跟影响。但很糟糕的是，我虽然不喜欢父亲这个表达的方式，话语的模式，可是我却传承了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而不自知。在我高中交男朋友的时候，他有很多的问题，我就劝导他，我就借着言语想要帮助扶持他，岂料他告诉我，他说，丽蓉，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想要帮助我，可是我听了你讲的话之后，我更行的沮丧跟难过，我的心深深的受到打击，我心爱的人居然这样告诉我。那时候我刚信主没有多久，我难过的回到宿舍，跪在地板上跟上帝哭泣呼求，我说，主啊，我要帮助人，却带给别人这样的沉重跟打击。后来我知道我的话语承袭了我父亲，我的生命也深受其影响。我的话语只是给人沉重，没有带给人盼望，只是看到很多的问题，甚至扩大那个问题。我求神改变我，我的口舌，我的言语，我愿意学习，我愿意改变。当我有这样渴望的时，我就特别留意有关言语这方面的教导知识。我自己就留意我的话，我是不是有急躁？因为圣经说，言语急躁如刀刺人。我曾经讲过，言语急躁人，你就好像拿着那个电话筒，好像敲你的头。言语急躁如刀刺人，有。所以我们，然后我就会每次在讲出去话的时候，我就会检查，我检视我背后动机，我有责难别人吗？我有定罪别人吗？我有控告别人吗？如果我觉得我不安，我觉得我不舒服，我便知道我的话语是有问题的。这样假以时日的操练，我的心之所向，我心渴望，我渴望那样的一个，我的话语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那样的化合时宜，那样的美好。我渴望我的话语是一个柔和的，可以折断骨头的，言语柔和可以折断骨头。我渴望我的话语是，我的生命是一个，我的言语是那个温凉的，舌头是温凉的树。所以呢，我就这样子的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有一天我去参加国小的这个同学会，同学们就跟我说，丽蓉，你真的变了。我们说不出来，但是我们就是觉得你很不一样，你很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曾经是我最大的痛苦，最软弱的地方，可是如今我这样在神面前呼求，神让我成为一个最刚强的地方，让我的话语经过炼净，让我话语能够句句的来，自己的来操练，来审视，以至于我的话可以赞美，可以讲造就别人的好话，我可以扶持疲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我们诚心的呼求上帝，你要经历一个重大的突破，危机要成为转机，软弱要成为刚强。弟兄姊妹，或许你认为自己的名字就是一个痛苦或者是麻烦的代名词，或是你从你家庭背景遗传所这个所传承的就是一个担子，就是一个责任，你并不觉得你自己是一个蒙福的人。但是神是乐意随时回应你的人，回应人的。当你好像一个被压伤的芦苇来到上帝面前来求救，他就用温柔的慈声说，我能挽救你， 我能挽回劣势，也许是你一生的大问题，也许是上周发生的事情，让你觉得遍体鳞伤，让你觉得遭到剥夺，让你呢像亚比斯一样，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最根本的一条路，这条路让你能够敞开天窗，带下供应，并且同时改变你生命的面貌，让你不再是一个忧愁的人，让你不再是一个卑微的人，而是称为尊贵的人。亚比斯被称为尊贵，而非忧愁。愿神都使我们成为尊贵。跟你旁边人说，愿神都使你成为尊贵。那个麦克风可以再高，声音高一点。好，第二个我们要看，所以呢，神，当我们大大的向神开口，神要大大的充满我们。亚比斯因着祷告，让他人生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第二个祷告是扩张我的境界，他为神活得宽广。亚比斯呢，我们知道这个境界在当时是指疆域跟地界。从以色列历史呢，亚比斯的年代就是约书亚征服的迦南地，所以把应许之地分给十二个支派。亚比斯巡视了他所得到这一块地，他为这地祝福，因为他的眼光超越他的家族这个祖传的地界，所以他向主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主啊，求你扩张，求你眷顾我，交在我手中的一切，求你大大的扩张他吧。这个小祷告却带来大赏赐。亚比斯呢，他是一个不断向前看的人，他不甘于现状，他不自我设限，他不固步自封。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发现我们常常会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或许那个范围就是你的许多的困境，你没有信心跨过那个信心的那条线，然后向外去扩张，向外去扩张。有一个美国贫民区的牧师叫比尔威尔逊，他说呢，每一个人面前都有一条无形看不见的线，我们需要用祷告来跨越这条线。或许你现在正在某个光景，不管是你的家庭，不管是你的事业，不管是你的生命，不管是你的学业，你在一个光景里面，而且你不会觉得有所改变，或者你觉得没有往前跨越的必要。但是今天神要告诉你，你要今天要领受一个祝福，就是你必须要跨越那一条看不见的线，在那里神有更宽广的、更丰富的道路跟生命迎向你自己，迎向你自己。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做不容易的决定，就是要为主跨越这样的界限。我想人最大的信心就是愿意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你想要向外扩张吗？不管在各个领域，你想要突破改变吗？亚比斯他继续不断地往前走，他不甘于平凡跟现状，所以他有远大的目标跟眼光，他是一个积极扩张境界的人。亚比斯把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并求神来扩张他的境界。记得我刚投入全职服事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的生命是非常有限软弱的，我自问我生命有什么影响力，我有什么信息可传，所以我做了一个祷告，我恳求上帝扩张我，让我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思想这么多年来，上帝确实扩张我的境界。我回头看我走过的路，我曾经因着初期服事，我因着服事的压力，我曾经三天三夜都没有办法入睡，三天三夜不夸张。在这过程当中呢，我抓住神的爱跟应许，所以我走过来。我的婚姻也是有预言，一直到领受到这个预言成就，一共走了四年。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觉得整个环境是没有成就的可能。正当我要放下的时候呢，神开始动工，我结婚了。面对生孩子，我等了五年。原本想说没有孩子也很好嘛，反正就更自由，对不对？后来我也放下了，就有了新签。所以这一路走来，真的经历到信心的扩张。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神呢也在，我也经历到扩张。我太早成为一个 leader， 我国小呢就被选为班长， 那觉得呢，班长呢，上帝其实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些命定哈。那当班长很辛苦哈，我觉得好像老师问每次问问题，全班同学可以不会，但是班长可以不可以不会？所以每次我都要战战兢兴，老师要问什么问题，我一定要会哈。然后呢，有一次我就说我很大的伤害跟羞辱，那时候国小一二年级吧，就全班呢打扫环境，然后没有打扫干净，所以呢老师就说这是班长的责任，所以班长在全班同学面前被打屁股，被老师打屁股哈。所以呢，我觉得当班长实在太辛苦了，所以当我六年结束之后，当上了国中，我就决定，哼，我还是藏在中间比较安全。走在前面那个人哈，是最容易成为炮灰的哈，而且压力那么大，风力那么大，我还是走在中间。所以呢，我就不让自己那么努力哈，我就在中间。哇，可是三年下来觉得在走在中间也很辛苦，为什么？因为常常一知半解啊，那不会的问题常常横棍在眼前啊齁。然后所以呢，我就觉得在中间也不好。所以当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夜校，我又被选为班长齁，我要努力走在前面。可是当了班长之后发现这些夜校生真的很不好带领齁，所以心中又深深的受到了挫折。在我27岁左右呢，我就在阳美那段日子是最不容易的日子，就是95事件大风吹，我在没有预备好的这个状况之下，我当了主责的一个传道哈。那因为缺少经验，很多东西都对我都是新的，所以呢，内心有很多的冲突，外面有这个征战哈，所以呢，我就是走到了三天三夜都无法入睡的一个光景。自此，我就不愿意成为主责同工，自此我就不愿意走在前面。我的心一方面是退缩的，我害怕承担责任，我害怕冲突，但是我的心一方面也是叹息的，我知道我还没有进入神为我预备的命定里。我带领的小羊告诉我说：“丽蓉，你全职服侍这么久了，大家好像都快跑向前了，怎么你还停留在这里？”直到有一天，我真的想要退下来了，我想要休息了，想不到又是一个峰回路转，更是往前的时刻。在上上周，我们扩大同工会，有一个同工写一个卡片给我，他这个卡片中写着：九年了，看着你从太太变成妈妈，从半职变主责，从传道变牧师，一关又一关，每一项的危机，每一次的危机，但也都是转机，可见你生命是多么有韧性，神要继续在你身上完成他不可能的任务，这是躲不掉的，准备接招吧。好，这是同工写给我的，这算是上帝回应我的祷告，扩张了我的境界。人的尽头往往是神的起头，这是生命扩张的故事。走过以前的种种经历，才能够有生命的道可传，才能够见证上帝的大能。所以讲了这么多呢，我其实想要告诉大家，上帝知道你信心的渴望。有时候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卑微的，是软弱的，有时候你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里面没有办法突破，里面充满了害怕跟恐惧，但是我要告诉你说，你是神手中的工作，神对你有美好的计划，他对你心中存着意向跟蓝图，神已经把那个对生命的渴求、突破的渴望放在你的心中。当我们呼求，当我们叹息，他垂听我们的呼求，我的得救也是一声叹息，我的成长常常是在叹息中发生。所以只要我们存心谦卑，上帝要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能够进入命定来征战。我记得有一个师母，她说其实上帝在她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命定，就是她的恩赐就是一个教导者，她在很多面前神很多人面前来教导上帝的话语。可是在他国小有一次经历呢，他就是有一次在全校升旗台面前，他被老师指责，他站在讲台上，站在升旗台上说他是一个小偷。所以这一个从以后将来要被神大大来站讲台的人，却是在那个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经历到那个重创。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你生命中有计划的，有美好的旨意，但是仇敌也要拦阻你进入这样的命定，进入这样的命定。 就像我，不是我自己要当班长，总在那个场合就会被选上当班长，可是却一直在很多的受挫里面。但是神，以至于到最后，神自己的大能帮助我。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神有美好的计划跟旨意。可能你也一直在受挫，可能你也停留在某个光景，你想要退缩，你想要逃避，但是你心有一个深深的叹息，因为你的心渴望进入神的荣耀和命定。神今天要来祝福你，神今天要来帮助你，他一直都在，在你的生命中。虽然你经过很多的艰难风雨，经过很多困难，但是到一个时间点的时候，你不放弃，你在那持守，你在那谦卑的继续依靠神，仰望神，神要成就他的渴望。好，弟兄姊妹，我们要来祷告。好，我们来，我们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主啊，求你眷顾你交在我手中的一切，大大的扩张它吧。主啊，求你增加我投资报酬率，求你赐给我更多的生意，扩张我的业务，求你使我的家丁家族人丁旺盛，赐福我家里的人际关系，为了你的荣耀，叫这个家庭更有影响力。主啊，求你加添我的机会和影响力，使我成为你的荣耀而接触更多的人，为你做更多的事。主啊，求你帮助我跨越我的境界，为你得着一块新地，并奉你的名领人归主，叫我有甘心乐意的心，将我的软弱交在你面前，相信你会透过我来成就你的工作。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你的灵方能成事。求你给我更多的侍奉，增加我的机会、能力和资源，赐给我更多的影响力和责任，叫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的生命中每天都要充满神迹。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阿们。好，我们要当他亚比斯求神扩张他的境界，他就经历到一个神大能的作为。亚比斯深知呢，靠着他自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除非上帝帮助他，才能够扩张自己的产业跟境界。因此他谦卑的求神帮助，赐给他能力，赐给他恩典，赐给他智慧。弟兄姊妹，我信主，今天比较多讲我见证，因为亚比斯比较个人的。我信了主之后，你们知道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有谁知道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担心的，好，没有人知道。今天告诉你，太难了，我就是害怕神不同在，这是我一直害怕的。透过先知的口把我叫起来，你就是担心神不跟你同在。我告诉你，神要与你同在，所以我害怕神不与我同在。因为神的同在是一切蒙福的关键，因为离了上帝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我们来看到什么叫神同在。神同在是圣经的一个专有的名词，是指他在他子民当中这个生命中的能力和同在，在他子民生命中的能力和同在。我们看到这个神同在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和影响。我们来读一下约书亚记六章二十七节，请。耶和华与摩西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神与他同在，他声名传扬遍地。来，四世纪，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三地的居民。神跟他同在，他可以胜过仇敌。好，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神与撒母耳同在，以及撒母耳这个先知的职分，他那么准确的传扬神的话语。好，来，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神与他同在。神与之同在，他会怎么样？日渐强盛，日渐强盛。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仇敌都要惧怕。好，再来呢，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所以神与大卫同在，大卫做事无不精明。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还有一个叫约瑟。约瑟呢，他被兄弟陷害，下坑被卖，被他祖母陷害下监。那为什么约瑟呢，他越是苦害他，因着神与他同在，他就越加怎么样？ 越加发旺，所以弓箭手苦害约瑟，约瑟就越发的发旺。我们看到怎么在独立在字上的时候读到说，大卫逃避扫罗躲在洗格拉，可是呢圣经说天天都有这些勇士来投奔大卫，所以呢大卫的军队就似乎同神的军队一样，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纵使他是在怎么样被仇敌追杀的里面，所以神的同在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好，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一起来读，来，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上帝跟耶稣同在，他就可以怎么样，他可以行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同在。还有呢，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呢，神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发的就更多了，就增多了，就很多，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呢上帝跟人同在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么多可以凡事亨通顺利，大大的兴盛，得胜使仇敌惧怕，胜过仇敌，教会增长，教会增长，感谢主。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呢来经历神的同在，除了渴慕之外，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11章38节，请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诫命，律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建立坚固你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讲到说要听从主的话，而且要谨守主的道，遵行主的道，听从主的吩咐，然后遵行主的道。因为呢这个神应许要与我们同在，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殖，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而且呢这个耶稣复活升天，要求父就赐下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神应许与我们同在。可是你有没有常常经历神的同在呢？你要怎么样经历神的同在？你要常常祷告，你就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有一次我载我儿子呢去看牙，好，那这个在这个中立那个大马路上，其实要找一位难求，停车位很难求。我就跟儿子就说，我们来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停车位。然后呢就是真的是机会，就是那个车子开走，我们刚好停在那个牙科的门口。然后儿子就跟我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同在，因为神垂听祷告。有一次他被他爸爸生气要打他，他就就来跟我就哭哦，他就说他很害怕爸爸打他。我就说我们来祷告，让爸爸不要生气，让爸爸不要打你哈。然后祷告完之后呢，他爸爸气就消了，也没有打他，他就怎样经历神的同在哈。感谢主，当神呢，所以你要祷告，你又经历神的同在。当呢神感动你要去打电话给一个人，要去传福音给一个人，当你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当你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说你怎么来的正是时候，我正在祷告，我正在这个困境当中，你就怎样经历神的同在。当你去医病赶鬼的时候，鬼被赶出去，你就经历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彰显。所以呢神说你们要去传福音，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常常经历神的同在，你要常常祷告，转向神，亲近神，神就要亲近你。你要开始去行遵行神的话，去遵行神的道，神的同在就会环绕你。感谢主。所以呢神的同在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有神的同在，纵使你在落难当中，纵使你在困苦当中，神都让你亨通顺利。好，第四个呢，这是这个亚比斯的祷告，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也可以说不叫遇见试探，遇见凶恶。好，亚比斯不是一个软弱逃避苦难的人，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一个人最害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最软弱的地方。我们一生决定我们这个有多成功，我们怎么来决定我们这一生有多成功呢？就在于我们最软弱的地方。诶，你说怎么会是这样呢？来，带我到来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木桶，这个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壁，这个铜壁上最高的木板还是最短的木板？最短的木板。所以呢一个教会也是一样，可能有八大区块，有敬拜，很会传福音教导，可能有一块是最弱的， 可能是浇打，那个水是从哪里流出去？从最弱那一块流出去。我要跟大家来说明，可能你生命中有很多的长处，可是你生命中有一部分是非常软弱的，水会从那里流出去，你的承载量就在最短的最软弱那个那块木板。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人生会面对属灵征战，当你要求扩张的时候，这个征战跟这个挑战是逃不掉的。所以呢，亚比斯他非常有智慧，他求神帮助他不落入这个患难中，不落入试探跟失败的漩涡当中。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呢，我们的危机呢，不是在于你身处断崖边缘，而是在于你在那里没有多加小心，多加小心呢。其实我知道说，可能我们都听到教会里面，不管是牧者或者是弟兄姊妹，他们曾经是一个无比蒙福的人，他们曾经是扩张境界，大有能力，最后却陷入严重的罪中，深受其苦，深受其害，深受极大的亏损。所以呢，我们只要稍微有骄傲跟自信，都会带来危机。所以这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所以我们要呼求像亚比斯一样，当我们扩张境界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这样的一个警醒，免得我们陷入错误的判断里面。所以呢，我们要来祷告，来，我们用来宣告祷告，来，神啊，求你宝血遮盖我，保佑我不受撒旦的攻击与从他而来的患难，也求你保守我不遇见感情跟肉体的试探，不容许我落入色情和性的犯罪，求主引导我的脚步离开不是你所定的道路，远离一切的邪恶，远离一切邪恶。亚比斯的祷告造就了一个在神眼中成为尊贵的人。我们看到后来神应允亚比斯的祈求，亚比斯知道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为什么上帝会应允他的祷告呢？是因为上帝是听祷告的神，他垂听我们一切的呼求，所以聪明的人就会多多祷告，因为多祷告就多得赏赐，多祷告就多有能力。亚比斯的祷告内容说明他认识上帝的本性，他知道神是一个赐福的神，所以他大大的跟神张口，他求神扩张他，他求神与他同在，他求神叫他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他知道神有能力赐给他这一切，他知道神有能力保守他这一切，他知道神可以来做成这一切。第三个，亚比斯的祷告单纯而且又简洁清楚，他不是只做一次的祷告，而是他一生的祈祷跟追求，他不停止向上帝祈祷并等候。所以弟兄姊妹，他不是一次的祷告，他是一生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当我们领受神的福分之后，我们就停留在那里，而没有进一步的维系你跟上帝的关系，而且检视你自己的属灵光景如何。我们要学习像亚比斯一样，不单为自己的需求而祷告，而是要清楚明白知道神是那一位乐意施恩赐福的神，他是万福之源，他能够使你的生命扩张境界，进入应许，他常与你同在，是你人生呢，不管在任何的处境，都是一个常胜军。而且上帝要成就美好的旨意。亚比斯是谦卑祷告，让神掌权的人，所以神祈求，神应允他每一个向度的祷告，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上帝要在平凡的人身上做不平凡的事。其实亚比斯所经历的，今天你一样可以经历到，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那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预备我们心，我们要向神来祷告呼求。神愿你赐福于我们。
我求你应允我们祈求，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祈求，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祈求。
弟兄姊妹，我们求神赐给我们祷告的生命，赐给我们祷告的生活，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靠着他随时多方来祷告，不住的祷告，常常的祷告，让我们他是我们祷告的神，他是我们依靠的神，让我们大大的张口，神要大大的充满我们，因为他是赐福的源头，让我们能够祈求就得着。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祷告，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哈利路亚，让我们感谢你，我们一起祷开口祷告，接受我们感谢赞美。哈利路亚，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开口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主让我们成为你有一个祷告的生活生命，主知道主我们有跟你的美好的关系，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你求，主要求你来分享，主要求你来分享，我们要让你来在祷告中不断的祷告，主我们要在不断的祷告，我们在这里，我做的都会帮助我们在，让这世界中心的同在。哈利路亚，开始我们大声叫，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的光在，你把这个救赎，我们要靠着这个光的祷告，再次赐下祷告的火，跳舞祷告的火，不知道我，主啊，主啊，让我们站得大大声的叫道，大大声的我，让一声祷告，一声的我宣告，让这些荣耀，接受我们赞美，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祷告，我们求神扩张我们的境界，扩张我们的境界，说神啊，神啊，我愿意跨出去，进入你的丰富里面，进入你为我的命定里面，我的个人生命、工作、家庭都要大大被扩张，我的教会的建堂，我们教会的建造，我们教会的影响力，我们都要大大被扩张。我们同声开口再次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感谢你，抓到我们现在在许多限制的里面，抓在许多软弱的里面，在许多疾病的里面，让我们继续的盼望，我们继续的信心，再次恳求你，再次最下方的信心，让我们要向你的呼求，像亚比斯一样向你的呼求，扩张我们的境界，扩张我们的境界，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我们家庭的境界，我们工作的境界，我们侍奉的境界，扩张我们的境界，让向左向右开展，抓住东南西北的开展，抓到我们教会大来扩张。让大家决定，让天堂，让更多的人影响你，让更多的人来分享你，让更多的生命来改变。让我们不以健康为满足，让你扩张我们境界，扩张我们生命境界。每一声一声祷告呼求，主啊，你来改变我们，突破我们生命的境界。或许我们在困境的里面，或许在软弱里面，求你扩张，求你帮助，接受我们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从他的话，让我们来遵行他的旨意，让完成大使命。我们常常经历神的同在，我们所做的经都说你们上告仇敌，我们大大的兴盛，神把得救人主将来给教会，让我们也在这成功的时候，在神同在的时候，主要在这扩张的时候，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叫我们脱离一些试探引诱。我们是同声开口再次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感谢赞美你，赞美耶稣，主啊，主啊，与我们同在，主啊，我要你的同在，哈利路亚，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祷告中心的同在，让我们在祷告中心的同在，主啊，在你的中心的信心的同在，主啊，在每一个，我主啊，在主啊，是圣灵的心的同在，主啊，主啊，要坚定你，还是要听从你的话语，还是要遵循你的旨意，主啊，全都与我们同在。主啊，与教会同在，与的教会同在。让我们求你主下来给我们，让我们做这个得蒙的喜悦。那在主里面，主必然要得胜。主啊，必使我们心里，让你必使我们昌盛，让你必使头顶羞愧。主啊，感谢赞美哈利路亚，让你使我们心中的名字被宣扬。主啊，就是我们得胜这块地图。主啊，主啊，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神啊，我们要呼求你的同在，在祷告中与我们同在，主啊，在各种事中与我们同在。主啊，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胜过这些试探跟引诱，主啊，保守我们不受罪的伤损，主啊，不叫别人夺去我们的产业，主啊，不叫受那个罪的，主啊，这样子的一个压制，主啊，感谢你那罪的网罗，主啊，那个罪的带来的痛苦伤害，主啊，求你保守每个弟兄姊妹，主啊，保守我们，主啊，主啊，让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让我们不遇试探，主啊，让我们，主啊，不遭凶恶，求主保护我们，主啊，主啊，在教会我们向你要来祈求， 主啊，你按着你因着我们生命这样的呼求，主啊，我们生命成为尊贵，主啊，我们教会，主啊，真的被你大大的使用，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赞美你，求你亲自来带领，主啊，圣愿你赐福给我们，主啊，主啊，是的，圣愿你扩张我们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主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凶恶，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主啊，主啊，感谢你今天赐下盼望，你今天赐下信心，主啊，你今天赐下安慰，主啊，你今天赐下能力，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生命因着你得着尊贵，主啊，我们因着生命得着荣耀，主啊，我们一生要这样子的，主啊，成为哦，主啊，你贵重的器皿，荣耀的器皿，主啊，感谢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主，主啊，这次我们祷告跟呼求，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门。